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早上的时间，你也分别这一段时间为圣，带领我们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祝我们今天在一起查考，以父所书，也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光照我们，你也亲自的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明白你在教会身上的旨意，你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所要成就的。我们把下面弟兄姊妹在一起学习，交通分享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祝福这一段时间，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以弗所书第六课，就是第三章的后面8节。OK。这是我们这个季度这个以弗所书主日学的课程安排。我们今天是到了第六课的时间，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之前，也许我们重新再来 review 一下整个以弗所书整卷书的这样一个中心思想。我想这是豪姆斯为我们的一个总结。那么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如果说一句话，就是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新生命和生活，OK，我们要意识到，就是说，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生命和生活，这是指的这个教会的这样一个见证。所以，这是用一句话了。如果你要用一段话来说，那么就是说，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丰盛的生命，然后它的中心就是说，是借着我们每个人与基督的合一，从而彼此的合而为一，并且，神是呼召我们要活出这样一个与我们的身份相称的这样一个丰盛的生活。所以，如果说实践的应用的话，那就是要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从而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想如果用另外一个语言来说，就是说，讲到教会的呼召与见证，这就是以弗所书，所以要告诉我们的这样一个道理。OK，今天这八节主要是讲到，使徒保罗为这个教会的祷告。所以，如果要分成段落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一个是前面好像是一个 introduction，然后中间的几节是他主要祷告的内容。就是让我们在能力、在爱心和在知识上，被得着建造。最后是一个颂赞的语言，所以分为三部分。这个好小，这个字。OK，所以这个字太小了，我来念一下，就是这几节的内容，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第14节，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所以这是保罗的祷告，也是我们保罗为着教会的祷告。我想这也可以作为我们自己为教会的祷告。祷告通常是表示出自己内心的渴望，所以我们记得，以前，在，以前保罗也为这个以弗，也为着他的以色列的同胞的得救而迫切的祷告。那个祷告就是说，保罗是。他祷告的就是他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这就是他祷告的内容。 那么在这个第三章的第14节以前，保罗就一直在向我们解释，就是说基督成就了和平，然后由此也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群体，就是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里面彼此合一，借着和基督的联合来彼此合一，成就了这样一个神所创造出来的新造的这样一个群体，就是教会。我想在第三章的前面一半，保罗一边谈到就是说神给他的这个启示告诉他这个基督的奥秘，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因着这个启示给保罗一个清楚的一个使命，就是说他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自己所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样一个关于人的奥秘、关于基督的奥秘、关于福音的奥秘的这样一个启示，以及他从神那里领受的这样一个使命，参与这样一个把这个奥秘向人传扬的这样一个事工。所以说上一节的课的内容就是说，如果要总结成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从神那里蒙受光照，领受他所给我们的关于这个真理的启示。但是领受了这样的启示以后，我们并不是说把这样的领受据为己有，而是说要和他人分享，这就是我们的使命。OK，那么在这个完了以后，就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就是第14节开始，就是保罗的祷告。保罗就开始祷告，然后他在这个祷告中，他就描述了神的这样一个奇妙的计划，以及这样一个计划如何能够落实在众圣徒的这样一个经验中。其实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我们从神那里蒙受了光照，能够明白神的真理。我们也从神那里领受了使命，要把这个真理与他人传扬。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使命完成这样使命的能力从何而来？那就是，我想今天保罗的祷告中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能力是从何而来？前面几节，从第14节到第16节的前半段，好像是就是一个保罗的祷告的这样一个前奏，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从他得名，求他照着他丰盛的荣耀。”然后后面就是他祷告的内容。所以保罗是为什么祷告？就是因为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也从神那里领受了使命，要把这样的他所得的启示和他人分享，所以这个是他我想是他祷告的动力。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说祷告的原则就是说，首先你是要很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这是我们祷告的原则。你是按着神的这样一个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启示来祷告。那么神在基督里成就了和平，而且使外邦人和犹太人彼此合一，成就了这样一个新的群体。那么这是保罗很清楚的从神那里领受的，所以这也是他要和外邦人分享的这样一个启示的内容。所以我想，所以我们一切的祷告是建立在我们清楚的明白神的旨意的这样一个基础上。那么如何的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想，神的话都在圣经里已经清楚地向我们显明，然后，神也把圣灵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从里面的明白神要成就的旨意。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这个我想这里面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说讲到这个祷告的这样一个态度。犹太人的祷告通常是站着祷告，有时候是坐着祷告，像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他是坐在耶和华面前然后祷告说。但是这个跪着祷告是一种比较特别的这种形式，我想一方面是表示了他对神的这样一个尊重 另外一方面也是显示出这个祷告的内容的这个重要。有几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以斯拉记里面记载，就是以斯拉在为着犹太人的罪在神面前匍匐在地祷告。然后我们当然记得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向神的祷告也是匍匐在地。使徒行传里面记载，斯提凡最后殉道的时候也是匍匐在地向神祷告。你可以知道这个在神面前屈膝匍匐在地向神祷告，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也是显示了这个祷告的这个恳切，祷告的重要。然后保罗称神为父，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其实前面在第一章的时候好像也说过，就是说使徒也在那里。称神为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那么，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也是从耶稣基督的父，就是我们自己的父那里领受各样的福气。那么，父的这个意思，我想就说明就是说他是每个人的是我们所有人的父的话，那么就是。所有在父家里的人都是神家里的人，就是说，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借着对神称神为父，也在这里再次的宣告了，就是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神家里的人，都是他们都是能够平等的借着祷告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保罗在第二句话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也都是从他得名，这个天上地上的各家，我想，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说是，指的是，指的是教会，这样一个群体，那么，有的人说天上的这个家是指天使，或者说是指天上的教会，但是我想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这个天上地上的各家，就是指神的整个的大家庭，当然有的圣徒是已经在天上。有的人啊，还在地上，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在神的家里面，都是神家里的人，而且所以保罗称神为父，然后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神这里得名，都是在神的家里面。其实这个父和家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是一个非常很接近的。两个词，天上地上各家，都从他那得名。另外一种解释，也就是说，好像就是说，所有的为父的都是从神这位父亲那里得到这个名字，因为这个父的概念是从神的概念而出，神是我们所有人的父。OK，所以天上地上所有的这样一个父亲的概念，在这里都是起源于。这样一位父就是我们的父神，OK。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不仅不是单单的提到了整个教会这个大家庭，而是说父的这个职分，父亲的这个职分根本的就是来源于父神，OK。所以虽然好像就是对于我们地上的父亲来说和天上的父是根本就不是一个类别的，但是这是一种。好像是一种比喻，也就是说，所有的父亲的职责的源头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一位为父的这样一位神，父神。所以，保罗是向这位父神，祷告，是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能够把这样的恩典赐给他的这些众圣徒。我想在第一章里面，保罗也说要求，他说，求呢是智慧与启示的灵，然后按着，然后那个是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真的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众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保罗对于保罗来说，他是坚信不疑的，就是说在神是有那种无尽的资源，是可以随意的使用，所以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可以向神来祈求，神能够应允我们这样的。祈求。那么下面的祷告，其实， 这个 jumpstart 是说这个祷告的内容好像就像一个台阶一样，一步一步的往上，那么就分为四个台阶。那么这个祷告的台阶有四级，第一级就是求力量，就是因为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从而我们得到这种能力。另外一个是求爱心，那么就是说啊，保罗所求的其实让我们在爱心里要扎根，要建造有根有基。OK，第三个是知识，就是要知道神的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第四个是充满，就是被神完全的这样的丰盛所充满。他这里面，和赫本的翻译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祷告的内容，如果你按这个这样的，看见来理解的话，就是它一共有四。一个是它的内容，那么每个内容都是一级一级的往上走的，就是求力量、求爱心、求知识，然后求被神的丰满所神的丰盛所充满。所以，我们下面就一个一个的来看，这个祷告的内容。那么第一个就是向神求力量，所以保罗说是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所以这里面一方面谈到里面的力量，另外一方面谈到这个住在你们的心里，圣灵的力量和基督的内住，这实际上是在这里面是保罗所求的。但是这个实际上是同样一个经历，因为耶稣基督正是借着圣灵是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基督的内住也就是所带给我们的也就是圣灵。给我们的这样的力量，其实另外一方面，保罗在前面讲到这个基督的奥秘，那么这个基督在我们里面的这样的经历，实际上也就是保罗在前面所说的这个基督的奥秘的这样一部分，是我们是外邦的信徒能够所得到的这样一个福分的其中的一部分。这里面稍微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说这个住在心里面这个住。我们知道住有两种，一种是短暂的住，另外一种是永久的居住。那么这个住在这个住是讲的是居住是一个永久的居所。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前面保罗说我们外邦人，我们原来是外人和客旅，right？客旅就是短暂的过路人。那么这个居住和客旅是完全相反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永久的居住。那么他一方面表示就是说，主人是在家里面居住，而不是说像客旅那样，只是说你住一晚上，第二天就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正因为主人是在家里面居住，所以这个家是在主人的心里面的。主人在哪里，他在哪里居住，他就在哪里掌权，他就在哪里管理这个家。所以保罗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我想一方面这是我们能力的来源，就是说一方面因为圣灵的内住，这是我们能力的来源，因为基督的内住。另外一方面，我想保罗也是在这里求，就是说父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基督的灵，可以住在圣徒的心里面，可以在那里永久的居住，而且是在那里管理赐给我们能力，所以居住在你们心里面。也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得到能力，然后因为这是神的家，所以神也是在他的居所里面掌权赐给我们能力。这是祷告的内容的第一点，就是说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么第二点就是要赐给我们爱心，就是在爱里面扎根建造，他说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神所创造的这样一个新的群体，基督，是这个付上的代价，使我们能够与和，使神，使我们与人与神和好的这样一个群体，是以爱为基础的。这个群体是神的家庭， 那么这个家里面的成员就是彼此是弟兄姊妹，他们都有同一个父亲。他们就是说，在这个家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那首先是爱神、爱天父，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彼此相爱，也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所以，圣灵的能力和基督的内助是帮助这个神家里的这样一个成员能够彼此相爱。保罗在这里祷告是求，神教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实际上是用了两个比喻来比喻这个爱的基础。这个根和基是根是指树根了，基是指地基，这个东西都是一个 foundation，都是一个基础。所以这是我们神家里的成员，这样一个生命的这样一个基础，所以可以说这个爱是生命扎根的这样一个土壤，爱也是一个生命用来建造的这样一个 foundation，这样一个根基。所以保罗的祷告才说，就是说，叫我们的爱心要有根有基，就是说是有这样一个是扎根，深深的扎根在土里面，然后也是有一个稳固的这样一个根基，这就是。这是爱的这样一个来源。第三个内容是让我们有这样的知识，要能够明白基督的爱，要知道爱。第18节就是说，保罗祷告就是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所以，我们，在爱里面扎根，这样我们就有能力，去爱。然后，保罗的祷告就是说，也让我们能够明白，能够领悟，这样基督的爱。其实，我们的能力和我们的知识都是从神那里来，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获得这样的能力，也得到这样的知识。那么，保罗在这里就是说，让我们明白的，就是让我们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然后，长阔高深在中文里面说的比较，顺畅，但是原文里面实际上是阔、长、深、高。OK，这就是4个字，但是不同的次序而已。所以，我想这是指不同的 dimension，叫什么？纬度呀。OK，就从不同的这样一个方向来看。如果阔就是指它的宽度，就是指这个宽度，就是说这个爱是包括所有的人的。当然，保罗说这个神的大家庭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二为一的，所以你明白这是包括所有的人，包括犹太人，也包括所有的外邦人。那么这个基督的爱是包括所有的人。那么这个长呢，是指好像从时间上来说是能够达到永恒的，就是这个爱是不会 end。它是一直达到永恒的深嘛，就是说它的深度，就是说它能够，怎么说？它能够爱，不，我们的爱是有限度的，OK。但是对于神的爱来说是没有限度，所以它可以拯救，没有什么人他不能拯救的，可以这样说。就是说，这是基督的爱。高，当然你可以说它是这上面说是。到达天庭，使人能够得以升高，所以是把我们和天是连起来，是和神连接起来。所以，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升高。那么，我们是需要，保罗在这里强调，就是说是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升高。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能够完全的明白神的爱的长阔升高。我相信我是没有这样能力，我也。不知道有谁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这个要真的明白神的基督的爱，是要和众圣徒一同一起，才能够，也不一定说这个说众圣徒在一起就一定能够明白，只不过就是说，我想他这里强调的意思就是说，个人和这个群体对于基督的爱的这样一个认识是不一样，个人也许能够。略略的明白一些，基督的爱，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我们的知识也是有限，所以神是要借着他的新造的这样一个群体， 他所拣选出来的这样一个群体就是教会，让我们能够借着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经历，才能够开始。其实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爱，才能够开始啊，明白神的爱。那么，这个基督的爱的长阔深高是没法凭着经验去知道它，因为这个实在是超出我们的这样一个能力。即使是结合了所有的这样一个众圣徒的这样一个群体结合的这样一个教会，借着教会的经历，其实我们也不能完全的去明白，因为这个爱实在是超出了人所能够测度。所以我想作为教会来说，是从古到今，一直到将来到永远，我们所要努力明白的就是神的这样一个无穷无尽的这样一个爱和恩典，这是我们所需要明白的。第四个内容就是被神的丰满所充满。那么和合本是这样的翻译是说，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其实这个话不是很好明白。呀，和合本的修订本就翻译的比较好，就是说让我们可能让帮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明白一点。和合本的修订本就是这样翻译，是为要使你们充满神一切的丰盛。实际上，保罗的祷告就是说，要让神一切的丰盛充满我们，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我相信和合本的解释可能就是太口语化了，还是怎么样？这个修订版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OK，其实，在哥罗西书里面，其实保罗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这个丰满是什么？丰满好像是保罗非常喜欢用的这样一个词。我想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也谈到，就是说，他说第一章18到19节，他说他就是基督了。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这是神的旨意。耶稣基督是教会这个教会之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想这个是以弗所书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神所创的这样一个新的群体，是神的家，也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这样一个圣殿。这是教会的地位，或者说教会所蒙受的这样一个呼召。但是保罗提到丰盛的时候，通常就是指神的丰盛和基督的丰盛。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这个刚才我们所念的这几节就表示说，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居住。在第二章的时候，哥罗西书第二章也说得更清楚了，就是说，他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就是或者说教会，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所祈求的就是说，是让神的这样一个丰盛能够充满在教会中，充满在我神的丰盛，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丰盛，就是因为像哥罗西书说的一样，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然后我们这是在基督里面，也因此而能够得到这样的丰盛，所以我想这是，如果用，哥罗西书的这样一个解释的话，我们也许可以更加的明白，保罗在这里所祈求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丰盛，我想另外一方面，也正是因为神是很丰盛的，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仍然有这样的空间去继续的成长，继续的长大。OK，那么这样一个意思，也就是说，也就是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所表达的，就是说， 长大成人，蛮有基督长成的这样一个是那样的意思。那么这个对于从不同的群体来说，有他自己的意思。就是从个人的层面上来说，我们毫无疑问，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成长的空间，能够继续的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做工，使我们能够有使我们能够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么从群体的方面来说，教会虽然是已经有了耶稣基督的丰盛，可是教会还要像保罗所说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这样一个身量。那么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教会要成长，要进入耶稣基督的丰盛。我想这是他的祷告中所为我们所祈求的。所以就保罗在这里就说祷告就是说，求神一切的丰盛能够充满我们，这个我们是指这样教会这样一个群体。那么教会这样一个群体可以继续的长大成人，能够进入到神的丰满里面。所以这个神的丰盛不是说是得到，OK，而是要进入里面，你才能够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所以我想，不管是从个人的层面，还是从这样一个群体的层面，我们都有这样的需要，或者说都有这样的目标去追求，就是能够追求能够进到神的丰盛和完全里面。那么实践的意义就就是说实际的应用的意义，就是说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祈求，的所带来的实践的意义，就是说，一个是说要圣洁，就是说圣洁实际上就是说你分别出来，分别为神，分别给神，OK，所以要圣洁，像神圣洁一样，OK，这是教会所领受的所需要做的，就是成为一个属神的教会，OK，而不是一个属世界的教会，所以这个告诉我们要进入神的充满，我想一方面告诉我们就是是要圣洁，像神圣洁一样，这是对于教会来说，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当然也是如此，因为我们个人是这个教会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圣洁，像神的圣洁，然后另外一方面要完全像天父的完全，所以完全并不是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切都是 perfect。而是说能够被神的这样一个丰盛所充满，所以这是我们这是没有限度的，OK。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个人作为群体，我们努力的目标就是要努力进入神的丰盛，能够被继续的被圣灵所充满，被圣灵所带领，能够不断的长大成人，就像保罗所说的，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我们成为神在地上的这样一个见证。我想，这是神的旨意，这也是神的应许。OK，所以保罗在这里祈求的就是说，能力、爱心、知识，然后这个丰盛，这是他为教会的祈求的这样一个内容。所以保罗在这里祷告，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达到完全的爱。就是说进入耶稣的丰盛，也是让我们进入到这个，耶稣的爱里面。其实主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也就是，在我想起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说，他说17章是说，使你所爱我的爱能够在他里面，我也在他里面。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也能够进入到。不仅能够进入到神的丰盛，也能够进入到神的这样一个爱里面。所以，我想神对我们的期望，对于教会的期望，也是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长大成人，能够被圣灵所改变，然后能够满有耶稣基督的形象。这是他的祷告。所以保罗在这里是借着祈求求父神。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基督的内住，使众圣徒的生命能够在爱里扎根，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并且能够 得以享受神本，这个一切的丰盛。这就是如果你要，summarize 一句话的话，保罗所祷告的这是保罗所祷告的内容。那么在最后的结语，好像是一个颂赞，保罗就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OK，前面讲到神的大家庭，神是这个家庭的父，而且神拥有无尽的丰盛和荣耀，而且神也是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做工的那一位。那么在这里，保罗就是好像以七个不同的阶段能够来说明神能够应允我们祷告的这样一个能力。首先，他是说神能够成就，因为神是一直在做工的，所以神一定能够成就一切。那么第二个意思是说神能够成就我们所求的，因为他是在听我们的祷告，他也能够应允我们的祷告。那么第三点就是讲到他能够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神是鉴察我们人心的神，所以我们内心所想的，我们所求的，神能够，如果说我们按着神的旨意来求的话，那么神能够成就这样的祷告。第四点是讲到他能够成就我们一切所求所想的，因为在神没有不能成的事情，神知道一切，也能够成就一切。所以他这个七个阶段实际上是进阶的。你看，他能够成就我们所求的，他能够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然后他能够成就我们一切所求所想。OK，那么，而且他这里第五段就是说，他所成就的是超过一切我们所求所想。OK，因为神对我们的期望比我们自己所能够想象的更高。OK，那么，保罗在这里还说，他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神向我们所赐的恩是丰盛的恩典，所以这个神的恩典绝对不是斤斤计较的说，到了一定地步就完全了，就结束了。OK。那么最后一点是说，神有这样的能力，他能够更加充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因为神本身他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OK，神所能做的事情是没有限制的。OK，神成就我们祷告，我们所思想，我们所梦想，或者说一切的这样一个力量，这个能力是我们心里的那样一个能力。OK，我们之所以能够祷告成就的事情，是因为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能力，我们能够祷告，能够成就这样的事情。我想，保罗在这里说的就是说，神所能做的是没有限制的，而且神的能力就是那个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能力，就是说。前面保罗也说了，就是说，基督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面，right？所以，基督的内住，圣灵的能力，就是我们一切能力的来源。这也是在教会里面运行的，因为教会本身就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前面以弗所书所说的。那么，神的能力是一个复活的大能，是能够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能够使耶稣基督升上天得到荣耀的这样一个能力，我想这个能力也能够使我们这些信徒借着相信和耶稣基督一同的复活，一同的坐在宝座上，这个是运行在圣徒和运行在这样一个群体教会里面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我想保罗的祷告一方面是关于这个意向的实现，就是他所从神那里领受的，这样一个使命，然后他得着这样的能力，去把这个使命，去把这个他的 看见的意象和他人分享。那么，这个意象的实现是要叫神所创造的这个新的群体，就是教会，能够去爱。所以他所求的就是说，保罗所求的就是说，这个教会的群体的每一员都能够得着这样的能力去爱，也能够得着这样的知识去认识基督的爱。即使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或者对于教会这个群体来说，这个爱，明白这样的爱是超过我们的能力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所求所想的。但是他说，从神超过人所能知道的这样一个爱，转到神超乎人所能想象的这样一个能力，从这个无限的爱转到这个无限的大能，他是相信唯有神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在神的教会里面能够生发这样的爱。所以最后他是说，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你知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就是教会的元首。所以保罗的最后的颂赞是愿神在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中，并且在基督里得着荣耀。我想这是教会的见证。就是说，教会是从神那里领受了使命，但是教会在地上的见证就是要使神，得着荣耀。OK，这个荣耀是归于那位有复活的大能的神，因为只有这位神能够实现我们一切的这样的梦想，这样我们一切的能力都是从神那里而来，所以一切的荣耀也要归他所有。所以，这最后一句话是，这最后一段话是，John Stott 在他的这个书里面所说的，我想也是作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也就是说，愿他在教会里面，并在基督里得到荣耀，就是在他的身体和在这个元首上得到荣耀，或者说是在心腹身上，也在新郎身上得到荣耀，在这个和睦的群体，就是在教会，教会是使人和睦的这样一个群体，也在和睦的使者，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圣徒都有这样的使命，就是说，使人与神与人和好，这是我们的使命，这也是福音的内容，在和睦的群体和和睦的使者身上一同的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就是说，在过去，在现在，在将来，愿神借着教会，能够得到一切的荣耀，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内容。OK，因为上次我用了太多的时间，所以可能大家没有机会能分享这个第三章前面一半，所以今天时间正好，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所学习的内容，然后资料是我们的参考书。下面的课程，下一次课是这个廖弟兄来带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学习。那么，有两个题目可以让大家来参考，或者来借着参考使用来讨论。一个就是说，在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内容里面，保罗的祷告是求我们，求神让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并且在爱里面扎根立基，能够充满神的丰满。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同来思想，我们是不是在我们日常的祷告中，除了为自己、为家人祷告以外，我们是否是迫切的为建造一个神荣耀的教会而祷告？就是说，是我在我们，就是说，让我们能够反思一下，在我们的祷告中，是不是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是为着神的教会来祷告？这个教会是彰显神荣耀的地方。OK，这是第一个思考题。那么第二个题，保罗也强调，就是我们是要和众圣徒一同的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深高。那么我们是如何来实践这样的这样这样这这样的教导？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聚会中，是不是能够和众圣徒一起的来经历这个基督的爱，一同来分享这样的爱？所以我想，这两个题目作为参考，大家可以来讨论、来分享。OK， 我想下面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来分享一幅手术第三章，或者说针对今天的，然后或者说你就着这两个题目，你一起来分享。
那我先问一下，你刚刚讲的问题讨论是说球里面的人或者是人的里面是有不同吗？是，就说
球里面的人就是实际上让我们有一个那个里面的那个力量，就是内在的力量。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为内在的力量和基督的内住而祷告吗？
就是说也可以说是球里面的人，就说这个人已经里面是
让
有
里面
生。
得着那样的力量。
已经有圣灵的这个，而且生气的目标就是能一起分享啊，不过有一个稍微稍微传播成讲到，那这一段主要是讲到那个使徒保罗对此啊有所有所圣徒的祷告啊，这个祷告是延续的，延续上面的，所以在第三章内就讲到，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有所会求的。替你们祈祷，啊，但是下面没有讲下去了。第三章到第13节，就是那个插曲哈，
哦，
是
金哥，
插曲。
稍微等一下，让线上弟兄他们可以
哦，
开始自己的。OK，那我们就退出来，然后线上弟兄可以有自己的分享和这样的。